念如极论云，云何为念？于劝习事，心不忘为相，不善为业。在前面这个内容当中呢，基本上就讲了这个心专注于所缘之后，这个要有正念正知，要觉察这个心呢是否系念在所缘上，还是已经散开了。那么在这个用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正念为一，正念为根本，不弃失所缘，是我们修三摩地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如果真正讲止的方面呢，就是正念与所缘这一句话就说完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结合起来，不仅是正念所缘，还有正知，包括后面呢要能够觉察成调，对子成调，这个就是进一步的事情，相对来讲就更体系化一点，更系统一点。所以谈到这个修三摩地的核心呢，是念为因，念是定因，以念为这个嘞清因缘来引。那么这里又引极论当中关于念的这个嘞定义，以何为念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定义当中呢分了三重，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所缘相，然后呢进一步谈到念的形象，最后就说到这个念的作用，就分了这三个部分。所以文艺当中呢，从这个所缘境上是什么样的境，为这个念的境呢，就是于劝习事。如何是念的形象呢？就是不忘失形象，这个是这个形象，也就是说了念的这个嘞具体的特征，具体的内涵。那么这个念心所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嘞不善为业，就是心里面呢不善乱，这个就是呢念的业。那下面这一段呢是由极论的引述带具体的这个嘞讲解。此说具足三重差别，一所缘境之差别。那后面就是有这个嘞接下来这个形象之差别，三这个嘞作用之差别，就是业之差别。那么我们先呢讲第一重。所以在论点当中呢，这个一句话就是极论里面的一句话，于劝习是心不忘为相，不善为业，是非常简要的。那如果说你有一定基础啊，读这句话也就完善的了解了，也就知道念的这个嘞根本内涵，它相应的作用。但是没有基础的人呢，观看这个表面文字了，不见得就能够掌握的有多深刻。所以接下来这个解了，就好像我们一般有论，然后对这个论又造注疏一样的，就是对论点当中本身的内容又进一步全解，就剖析的更细微。那么经过这个细微的剖析之后啊，那对于念这个心理状态呢就把握的更清楚更彻底。当然呢包括这里讲止，后面讲观的整个体系都是这样的，它有相应的一些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呢演绎，进行阐述。那么作为一个初学者呢，了解这么细之后，那就是把握上呢会把握的最清楚了，把握的嘞最具体了。 那么这里先说到，总的说到是有三重差别。那么第一个呢是所缘境之差别，先为习境，念者不生，故说于劝习事，此中既令现起先所决定所缘之相。那么这个是第一重境界差别，就是说这个念的心理活动它是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展开的。我们心呢总是东想西想，要圆各种各样的内容，升起相应的种种心理活动。那么这个念的心理活动它是对于曾习境，就是先前过去已经有过的认识境界，所以称为曾习境。要是没有起过的境界，没有认识过的境界，这个念就不生。就比如说两个人谈到某个地方的这个景物，那一定是两个人都去过，如果一个人没去过，另外一个人去过呢，那就只能听对方讲，只能听对方一一介绍，没有共同探讨的这个可能。那都去过了，那说的时候就能够回想起来，就能想到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是要这个曾习境，如果未习境呢，你念是不能够起来的。所以这里说于劝习事，就是劝习劝习了，就是反复练习的意思，不是一次两次。那我们一般学什么东西呀？那就是方法掌握了，然后就照着去练习。有一个陌生的情况，逐步逐步呢，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成熟，那这个就称为呢劝习。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的，你不懂也没有关系，最怕你就是不要来学，不敢于学，那这个就始终不懂了，始终很困难。对，我们有烦恼也没有关系，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自愿，我要学佛法来消持了，要断烦恼，时时刻刻省察自己，观察过患，以及呢修起相应的对治。这个就是要劝习。那么这里劝习是呢，就是说在修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选择性的要修的观察内容，这个就是劝习是。此中既令现起先所决定所缘之相，所以这个一般呢细心指确定的这个禅修内容呢，都是在我们修之前经过相对的抉择，或者是上知识教这个教界教授的，上知识观察你的根基了，知道你的因缘了，修什么样的所缘相比较好，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去取相，怎么样获得这个嘞常修的基本内容，这个称之为先所决定所缘之相。这个是念心所，我们练习这个三摩地三摩陀的时候所选的内容。形象差别呢是从境界之后第二层形象差别，形象差别是指念心所的形象。就是任何相应的法啦，相应对应的这个认知对象呢，都有它的特征的，它的形象的。那么这里所指呢是指念的这个形象差别。为心不忘，即心铭记其境，此中为不忘所缘，言不忘者非因他问或自思察，见能记忆思所教示所缘如此，是须令心安住所缘，相续铭记，无少善动。那么这里这个解释了 比较长，所以我们暂时这个念到这一段，一层一层的来解释。境界有了，然后重点介绍就是这个嘞，念心所的形象，念心所本身的这个内涵特征，所以相应的这个全解呢就稍微呢多一点。那么先概要的说，何谓念的形象，就是为心不忘，即心铭记其境，就是使令这个心呢对于所缘的镜像呢不忘失，安住在这个所缘镜像上，让这个所缘镜像呢清楚的明显的出现显现，所以称为铭记其境。就比如说他这个禅修的时候选呼吸为观察内容，那么一坐禅的时候坐下来呀就要念呼吸的形象，一出一入，包括腹部的起伏，鼻孔的气的出入，这个喉部肺部它的个相应的运动。当然我们讲观呼吸啊，不是说眼睛去观，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感受呼吸的状态，了解呼吸的状态，使这个呼吸状态呀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能够现起来。那如果是说依这里广论当中提到的观这个佛像，那就是随你所记忆的这个佛像呢，比如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像，或者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像，那么坐禅当中呢这个就是呢常观的所缘镜像，这个劝习的内容，那么就是令心呢铭记其境，这个佛像清楚的显现在心间。观音菩萨也好，释迦这个佛也好，能够为清楚的出现，那么这个是铭记其境。下面就对这个呢主要内容进一步解释，就是为了理清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有些人他被错解，概念上这样说了，他会随着他自己的理解了，而理解，那就被形成了相似观念。那么这里怎么讲呢，就是说了此中未不忘所缘，言不忘者非因他问或自思察，就是说这个不忘呢心不忘念呢不是说要有人来问他，或者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才记起来才想起来，这个不忘呢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不忘，就像比如说这个书啊我背过，这你一提到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对这个书呢是没有忘记的。那么这里讲的不忘心不忘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只是见能记忆思所教示所缘如此，这个只是呢随自己的观察随他人所问，暂时性的又重温记忆能够想起来，这个教授是教授的内容，那这个是不忘所缘吗？不是，是须令心安住所缘，相续铭记无所善动。这里讲的不忘呢不是一念而已，而是说多念相续，念念相续，这个心呢都在这个嘞所缘相上，都在这个观察内容上，比如说呼吸啊佛像呢光明呢，或者是这个身体的觉受啦，自己内心世界所产生的种种心念，就是你以它为这个中心内容，时时刻刻专注在这个上面，所以称为安住，安住，就是说不离开的意思，无少善动，无少善动就是这个一点善动都不会起， 我们散动了的时候，就是这个粗缩禅的时候啊，都很容易散动的。观呼吸啊，或者是观这个佛像，没有一下子这个别的想法就出现了，就想到这个工作当中的事情，想到这个嘞人际上的交往，其他的这些妄念就出来了，那就离开了所缘相，就已经不是心不妄了，就心已经妄失了。所以这里要求呢，不是偶然的一念、暂时的一念能够想起来就称为不妄，而是相续无所少，这个无少善动，就是乃至一点点的善动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啊。所以我们真正要无所骚动呢，是经过一些练习之后渐渐的才能做到，没有办法一下子初开始修的人就做到，初开始修啊是做不到的。能生善乱，起念便失，故于所缘安住心意，虚起思念，以住所缘，次更不起，重新观察，相续将护，此心是力，四修念心最切要处。这里就是传了秘诀啊，我们初修禅的时候有什么重要秘密啊，有什么重要秘诀了，这句话是非常关紧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选了所缘相之后，就引心令住所缘，就是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境界上，停住在这个所缘境界上，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呢，一直保持。保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虚起思念，这个虚起思念以住所缘，就是起了这一个念，住了所缘之后，那剩下来的时候啊，就一直一直要围绕这个中心，要维护这个念头，能够保持在所缘境向上，不需要你另外再做别的观察，其他观察都不要，单一的观察了解所缘相，就停住在所缘相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往后的当中呢，就要相续将护，此心是力，就是你要将这个力量呢能够一直一直保持。就好比方说，比如说这个你手里抓了一个东西哦，我们人抓的这个手里面的东西，假设一直走漏，一直走漏，走着走着这个注意力啊不持续集中在这个手上，开小差了，想别的事情了，他不知道走到哪一段那个东西掉了，他都不知道。他如果想要不掉下来，想要能够知道，他最起码呢要保持一个相对的注意力来维护自己这个手啊，抓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初修所缘的时候，这个很重要。这不是说我现在一关呼吸关到了，那我或者起意想，起别的想，我的呼吸长还是短还是怎么样，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什么境界，我要达到什么境界，这样想来想去就开始呢离开所缘相，这个也不对。那么我没有这些念头，我在这个观察对象上，但是我渐渐这个力量退失了，注意力分散了，也飘走了，虽然没有起别的念头了，它减弱了利用，这个也不行。你减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自然万念又开始升起。所以要相续将护，就好像看个小孩子似的，比如说出生的婴儿了，你要时时刻刻关注，时时刻刻照察，不如一小心的话，比如说他气闷住了，或者什么状况出现了，那就被伤害到他的这个生命，可能就不能够存活，就是一刻也不能够离开，时时刻刻都要监护的、看护的。那么就是说，这个 念所缘境呢要能够时时保持，所以这个是四修念心最切要处，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开始修的时候最切要处。没有经过这些学习，不了解这个相关教授的人呢，他认为说静坐呢就是要入静，什么都不想，这个是一种错误想法。那么另外有的想法呢，说我现在一安坐下来了，一观察呼吸啊，观察到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放手了，不管了，那剩下来就是后面讲的，要不然是昏沉了，渐渐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坐就过去了，结果这样就空费光阴。或者是说他这个念头啊慢慢又浮到别的地方去了，杂念丛生，纷纷扰扰，那么也是一坐过去了，发现自己老妄想，还是没收得住，也起不到休息止的这个嘞相应效果。所以这个嘞是我们初修什么陀呢最切要的地方，要安住所缘，要持续的将护。这地方呢就更详尽的更微细的做了这个念心所形象的阐述。那么接下来是第三重，就是介绍念心所有何作用，就是作业差别者，未从所缘，心不愚善。这个呢就是念心所的作用，就是如果有念心所的话，那我们这个心呢就不会离开所缘相，就不会离开修止观察的这个境界，然后呢转善于愚，就是转善到别的事情当中去。所以我们初修的时候你就唯一所缘，专注所缘，不杂其他的想法。这个时候想到什么法义啦，想到日常事情啦，想到其他一些啦，这个时候都不用想。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明白你开始修止观了，你重要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能够安住其心，就是能够安住所缘。那后面呢这个要相应的做一个比喻，怕这个初学者呢不是很善巧的能够把握这个含义，就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事情。如是调心，令住所缘，如调相欲。就是说了这个初开始修止啊，善调其心，以这个调相来喻。这个大象呢，环象呢，经过这个调相师的相应的努力，大象最后就调服了，成为一个可驯化的能够胜任种种事情的这个大象。那我们这个不调之心呢，没有敏锐专注集中的力量，不能够深入洞察法义，无法达到生命的超越，能够证见真理，能够解脱成就圣果，所以要先调其心，这为我们修行解脱了必经之途。所以这里就以调心这个呢同欲举这个调相的事情，譬如予以监牢束住，以多监缩，细其狂相，次调相师，令如教行。若行者善，若不行者，即以力高速速自滑，而令调伏。如是心如未调之相，以正念说于见所缘坚住。那么我们这里也分段来说，这一段太长了， 这个比喻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形象的讲呢，这个大象呢，它是一个狂象，是个野象，没有驯化的，不能够胜任怎么样的事情的。那么先就要给它一个呢非常牢固的柱子，因为这个象的力量是很大的了啊，它鼻子一卷呢，这个人都给它把它卷起来了，这个一般小树枝啊小树它都可以拔起来的，就一个坚牢树柱啊，非常坚固的这个柱子，有了之后呢，然后就用一个非常牢固的绳子把这个大象呢能够绑住，比如说套在它脖子或者套到哪个位置绑住它，至少它发狂呢不会跑得太远。那么这个绑住呢是一个基础工作，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调象师就开始调了，那么就是要这个大象呢走，那就去走啊，要他做他就做了，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不听话，那调香师就会拿一个锋利的钩子，勾住他，这不听话了，就责令他，责令他要怎么样，那么这个象就乖了，他就只好这样做，按着这个调香师所调啊，如是而行。所以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心啊，如未调之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啊，东想西想，像这个猴子一样的跳来跳去，通常人的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想念经呢，想打坐，想念咒，想干什么，包括日常的工作，思想不是那么好集中的，老是坐在这的又走神了，坐在这的又走神了，这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也就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行的，这个心啊太乱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心里稳固起来？那如果不经过这里讲的修止的方法，它是无法稳固的。你光着急不行，你着急没有用，你越着急越乱。那么这里讲呢，我们这个没有调的心呢，就像这个没调的象一样的，那就要以正念索，就是正念为牢固的一个绳索，就心里面前面讲的那个念心所的念力，就是时时刻刻串习，保持住在什么样呢，在这个前所说的所缘相上，这个所缘相就像这个稳固的柱子，然后呢念的力量就像这个牢固的绳子，牢固的绳子将我们这个跳跃的心呢绑在坚固的这个所缘相上，这个柱子上。那么这个是一重工作，那么光有这一重工作还不够，还有另外一重工作，若不住者以正自高，自法调伏，见自在卷，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住啊，这个心里面呢它又开始了活动，心里面呢想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要有正知力，就是观察觉知自己的心理状态，如前面所说的这个心呢，这个已善、未善、将善、不善都要能够如实的了知，不善的话就是正住其所缘相，这个将善呢就是已经起了趋势了又开始飘走了，未善的话就是已经虽然开始飘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离开，那么以善的话就是离开了想别的事情去了，又起万念呢，有杂心升起来，那么这个就是要靠正知力，正知力就像这个调象师的这个钩子一样的，这勾住他，勾住他痛呢，这一痛他就乖了，他不敢动了，这个正念呢是为绳索呢，是从大范围先要把它圈住，这个正知力啊，这个钩啊是从细的这个角度上来调候它，就好像说我们讲什么东西有 这个大的范围来调，那还有一个微调，这个正字力好像微调，那么这个正念力好像大的范围来调，这个两个都要并用，两个都并用，光一个不行。这你比如说调相师，他用钩子来调的话，这个相一不高兴，他就飞跑了，如果没有绳子把它绑住，你光有绳子把它绑住啊，那你不经过调也训化了，他还是不明了，应该如何行如何做，那么也要钩子，从这个微调上让他能够训化。那我们这个心念也是这样，你有正念力啊，如绳索，先大方位稳固了，接下来进一步也要有这个正字力，小的地方细的地方来做调后，就有这个微调力。所以以正字钩啊，制法调伏，那么这个细的都调伏了，慢慢调伏了，就是正念正知这个两个力量统合而用。那么这个心经过一定练习之后，见这个见自在卷，这个时候心就能够自在卷了，它要往那个方向就往那个方向，它要停在哪个境界停在哪个境界，就像那个大象一样的，你把它驯化好了之后啊，古代还有象兵呢，就是象这个作为一种军事的这个力量呢，可以去打仗，他还可以运木头，他还可以拖着人跑，他可以做种种的事情，不成为这个粗野狂象呢，不能做任何事情，还会对主人有伤害。那我们这个心也这样，每一条的人呢，就像这个狂乱的象一样的自我伤害，不要说他胜任什么什么事情，那更加不用谈了。未调之心不得自在，以调之心呢能够自在卷，以调之心能够自在卷。如中观心论云啊，那么这里是引述其他的这个论点，就是更多的来叙说这个事情。意向不正行，当以正念说，复所缘兼住，会构见条幅。就是说了，我们这个内心世界，这个心意，就像一个像一样的，它的这个活动呢，狂乱，不能够安于正行，所以要以这个呢，正念为绳索，让它附在这个坚固的这个嘞所缘境相上，会构进调伏啊，这个会就是指这个正知力啊，不是讲我们一般的这个觉知会，也就是正知啊，能够明了知自己当下的这个境相是处置于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状态，然后经过调伏之后啊，心就越来越安顺，越来越安顺，那么这个是中观心论里面的讲解。修辞中篇一云，那是另外这个一个论述里面所说的，用念之说与所缘数细意狂象，就是这个当中呢也有相近的描述，就是谈到了用念用这个念心所的力量，念的力量来关注来观察所缘境，就像绳子一样的会系令这个心意的狂象趋向于稳定，趋向于安住。前论说正知如钩，后论说如索亦不相违。这个当中呢，就前论后论这个叙说当中有一个差别的地方呢，讲了一下，就是前面说了正知如钩，后论里面呢又讲正知如索，这两个呢并不相违。为什么？ 它都有一个统一所指，正能令心与所缘境相续住者，是名纪念。正知见解亦能令心安住所缘，未由正知了知成调或将成调，以此能不随成调卷，令住根本所缘事故。那么这里是进一步啊，从更细的一个层面，更具体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正念力也好，正知力也好，都可以以神为说，前后啊，并不有差异，并没有差异。当然呢，这里这个微细抉择了，细的层面的阐述了，也可以结合起来，就是说，人修这个止啊，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正知力也可以修止，不渐渐是正念力，只是初分用的时候，正念力明显，正念力强，正知力细，正知力要妙一点，要巧一点。那么这里讲呢，就是说这个后论当中讲到这个用念之说，就是念也是说，知也是说，心就住于这个所缘数了，这个心意的狂向呢就能够被调伏。那么这个当中虽然说了这个让心与所缘安住相续安住，是这个呢铭记念，就是于串西施啊，铭记不忘呢，这个不善于余啊为业了，这个是念的这个呢心理特征，就是让着这个心念呢前念后念，念念相续，保持在这个观察对象上，让这个观察对象呢一直很清楚的显现在这个心间，这个是呢由念的力，由这个念心的力量直接引导，就是如此的。那么这个正知力对于安住于所缘相有没有影响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它相逊于这个方向发展是一样的，有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正知的话呢，它是从间接的角度，从侧面的角度，使令我们心呢可以安住于所缘相，安住于这个观察境界。这具体讲呢，就是说这个正知的力量，正知的力量呢，它会使令我们及时的知道心里面呢是不是安住于所缘相，起没有起这个调举啊、沉默啦、昏沉呐、这些烦恼，使令这个心啊力量太弱了，或者是奔向于其他境界去了，或者是说这个像调举啊、昏沉沉默这样的心呢将要发生的时候，将要现起的时候，有这种趋势，那么这个正知力也能知道。那么由这样的这个展开观察了，一方面是升起来的趋势，另外一个方面是沉掉二种烦恼引起来的这个嘞活动，都会使这个心啊不平等住于所缘境，力量再一大的时候就开始散乱了等等，就没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住。所以能够及时觉察沉掉的升起和沉掉的趋势，那么就是在引心去向于这个境，令心铭记不忘，安住在其中，这样的话沉掉就不卷了，沉掉就不活动了， 那心就回到于所缘境相，能够根本上住于所缘境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正知也是说能够系心意的狂相，使心不奔赴到其他这个类镜像上去。那么实际上这个禅修啊，修什么脱了，发展到高端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慢慢的不是散乱为缠绕了，不是这个沉掉为缠绕了，就是沉掉的趋势会缠绕。再高的情况的时候，沉掉的趋势才不会活动。所以往后走这个细分的时候，心的力量更多的是正知的力量来做维护的。最初的这个嘞强制，那是正念的力量的。所以驯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这个人的禅定力呢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就稳如磐石。这个心里面有小小的烦恼要萌芽了，要升起了，敏锐的禅心呢及时就能够发现它，观察到，所以重的烦恼就不会起来，心里面的负担就减轻了，身体的负担呢也减轻了。那么这个就会引发了身体的轻快感，引发内心世界的喜悦感，这个原理呢都是一致的。所以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正知也是系佛狂相，系佛内心去向于所缘境的一个力量。而且如果说了稍微一些基础之后，更多的来修是什么呀，就是用正知力，而且这个力量敏锐的时候可以进一步衔接起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呢观察更敏锐。所以修行不仅仅是在你禅坐的时候修，生活当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修行的时候，都是我们修行的材料，只是力量不够敏锐的时候啊，这是达不到的。就像以前啊，这个南传的禅师呢，有这个大学生呢就问禅师说，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生活啦，要应付这么多课程，就是参加工作有那么多的事情，那怎么样修行呢？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你什么时候停止过呼吸呢？他说从生以来从来没停止过呼吸。他说那行，他说那你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修行。当然了，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揭露一个事实，就是说你有这个愿心，经过努力的时候，你的教材力微细啊，生活当中一切的过程都可以运用来禅观，运用来修行。那么这里呢就是相应的对于正念力正知力的进一步的全解。那么下面又如世亲菩萨一说，念之俱能令心住所缘故，又说一念生定，即说寂念如说正于所缘，相续细心，故修念之法，即修能隐三摩地之主因。念之形象为定之相。这个下面呢对于更进一步的一些微细境界再做了引申，就是这个世亲菩萨世亲论师啊，世亲论师是主要弘扬唯识一系的，对于相应的这个法相呢，有情的心理活动呢， 有非常的这个系统的阐述分析，还有四乘菩萨呢，它本身也是这个有修正的，有这个甚深的这个境界的。那么他阐述这些内容呢，道理呢，结合了这个实际的相应经验。那么也说到念和知，正念也好，正知也好，两种都能够让有情这个心安住在所缘向上，这个是一种说法。又说呢，一念生定，就是说又有说法了，说这个嘞，一这个嘞正念由这个明记念的力量来生定，即说纪念如朔，就是进一步又说了，那个明记的念呢如神朔。那么对于这个所缘相的这个相续心来讲，主要就是说了修念的力量，以这个修念的方法可以引生三摩地，是我们升起三摩地的主因。念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为定之相。这里又另外再解啊，前面的话呢就是说了，对于劝习的事啊，不妄为相。那么这里讲定之相呢，就是说能够安住所缘，明了显现，不能够缺乏明了之力，不能够缺乏专精之力，所以是定之相，就是确定如是了之的意思。不是说我只是观察到了，我只是守在那里就行了，而且又要确定了之，一定是清了的，就是说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楚的，又集中的，所以称为定之相。故修定者，若无定之之相，为酣然而住，心纵腾静，然无明显定之有力之念，定不得生。就是这里呢进一步要解释后面相关的内容呢，像针对要破除的毛病呢，就是沉默，就是沉默。那比这个昏沉又不 一样点，昏沉呢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心里面呢，身体上呢没有力量，缺乏力量，不能够维持在这个所缘境下。这里就进一步的这个微细绝了关于沉默的事情，就是说在有念为一为修定的主因呢进行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若无定知之相，就是如果无决定知的这样的心理相貌，只是坐在那里了憨憨的样子，就是很安然在那里的样子，缺乏一种精明之力、敏锐之力，想什么呢也没有想，也是在观呼吸，但是这个力量呢放缓换弱了，只是呢顿在那里，顿在那里，就好像一潭死水一样的，泡在那里那个样子，所以为酣然而住。为憨然住就是没有决定之、明了之这样的力量，意思就是力量不够。就好像我们有人呢现在呢他事情也在做的，但是呢没有积极性，就是照章的做事，懒懒散散的，缺乏精力，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是憨然而住。那有的人呢静坐就想这样的啊，他现在别的东西也不想了，都放下了，那么剩下这时间呢来观呼吸啊打坐了，刚好休息阵子，就利用这个当中来做休息的，那就 不算是这里所说的定制之力。即使这个时候啊，心里面呢他没有什么妄想什么杂念，心里面也比较清静，所以这里的沉静，沉就是清楚的意思，静就是干净的意思，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是呢然无明显定之，缺乏了一个力量，就是没有明显定之这力量。有力之念呢定不得生，就是有力量的这样的念的活动没有生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力量之念决定不生。所以相关的这些叙述呢，虽然讲了要讲是从各个角度，那主要的意思还是就是说呢，能够通过这个叙述能够令闻者把握好修定之诀窍。包括后面修观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东西啊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不叫的话，有人就是这样住了，这五官呼吸了，我也没有什么杂念呢，就是一种呢很颓然的精神，顿的木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关了。所以今天也这样，明天也这样，修了若干年月之后他还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他又开始怀疑了，这修定能不能修成呢？怎么我修了那么久还不没一点什么变化，没一点起色了，我也没什么遇到什么这个提高啊。但是相似的了解并不很明确，方法用的不对路，自然这部分有什么突破，有什么提高。反过来他又怀疑说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修车啦，全无灵验的，实际上并不是佛法的修车全无灵验，而是他没有更精微的更具体的掌握好，更具体的掌握好。那么下面就是讲意味能破微细之尘，故三摩地唯有过失，就是这个当中呢它有沉默的力量，微细的这个呢沉默相，这个沉默相就一层隔膜一样的将它挡在镇定的范围之外，让这个三摩地也不生起来，这以唯有过失，又全不住相等所缘，唯修无分别心者，心者亦须意念助心教授，令心于境全部分别。就说了这个也有一些其他教授的，就毕竟这个具体来修啊，每个善知识指导这个禅修者都是根据一些具体情况不一轴的，有各个派系各个相应的这个呢传统，那么在某些传统当中呢，它不是说注于相等所缘，就不会说选佛像啊，选呼吸啊，选水啊，这些具体明显的一个某一个特征性的相，那么也有的人呢就是怎么样修啊，就直接要你无着无住躺然住，就修于一种很抽象式的一个方法。这里就是说了唯修无分别心，就是你善恶都莫思量，种种都不要去比较，一切都如虚幻，一切都如梦幻，莫取莫舍，让你安住其心，是这么一个呢观察方法。那么像这样不具体讲所缘的时候，依这个什么托的正规来讲，应该如何来修持了，如何来行持了，确实啊像这样的修法了，在某些派系当中，某些层面当中是非常普及的，非常多的。那如果从佛法修行的通则来讲，这里就做了相应的抉择， 做一定的启发。所以真正成熟性的这个止观的修修方法是能够统合各种具体内容的，不会说这个上面能用了那个上面就不能用，这里所说的是通用的规则，符合一切的。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啊，你具体去修啊，不管你从哪一些派系哪一些这个相关的内容去修，都是可以用得上，都是可以具体的来做运用的。那么这里就讲呢，说意虚意念助心教授，就是一正修的人呢，他也要呢意念的这个助心教授，就是随这个上师所教，如何如何来专在专注去向于这个无分别念心，他要依照这个教授来做。比如说说到这个在我前念后念的之间，当然这其实还是一个假象，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念头转换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呢类近念的空档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你来不及分别的时候，这么一个差位当中全然平等而住，那么有的就选取这么一个做原相，那你就依这个教授呢这样重复的练习，这样的话呢令心于境全部分别，就是你以这样的方法呢反复使用，使自己啊安住于不分别的境界。实际上没有真正证入空性之前呢，说不分别还是分别，就是以不分别为分别了。在讲修观的差别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有一分人对于修止修观的界限呢也有错误的认识，前面有过辩论，这里不想讲，大家可以回复到前面呢去看那一层，去看那一层。那么次者令心不留不散，就是你要以这个不分别的状态与你的核心状态，虽然它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这个范围内容，那么就是整体上的根本性的不分别念不分别状态为中心内容了，为中心的所依了。所以接下来的时候你就要保持住心不留不散，留散都会起其他的想法了，产生其他的观念了，你这个时候就不是不分别了，乃至于细思流，就是细细的意识流。有的人呢他说他修无分别了，但是其他这个细的想法也没少，还是照在想，照在想。所以要全部流散，令不流散一同正念，就是说了他心里面不流散的还同于正念，明记所缘，故人未出修念之归，就是要决定之了，不留不散，对于这个无分别境这样的无分别状态能够明显的现起，你不现起的时候就是流散，你不流散也就能够现起，所以对于所缘境呢也有要决定之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从总的意义上来讲，综合来讲，仍然没有出离前面所说修念的这个嘞规则，这个嘞规范方法。如彼修者，就是依这样说无分别住修无分别的这个方法来修的人，也要具足正知力正念力，要有这个呢定之有力之念，他一定要得到相应的这个呢状态，实令心里面呢决定如此，不是这个朦朦胧胧的或者是飘飘浮浮的，或者是早就已经散念到其他的这个镜像上去了，这些都是呢相似的理解相似的状态。 会做定的障碍，不可能啊引发清净的定，所以这些呢都是比较要注意的。第二，破有过规。那么前面的话呢，说这个一无过规，是这个从正面上来讲。那么这个破有过规呢，就是从反面上来讲的，反面上来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进一步啊，就是重要的阐述到这个嘞，沉掉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二，破有过规，由此邪执是所因破，就是对于修定方面呢有一些错误观点，认为修定是那个样子的，执着这些错误观点，那么就会成为修奢摩陀的障碍，就应该予以抉择破除，不停留在这些相似观念当中，迷失了修奢摩陀的正确方向。为若如前说，侧举其心，无分别住，虽无少许沉默之过，调举增上，现见不能相续久住，若低其举，缓其侧，现见住心，数能生起，遂为此方便是大教授，发大音声唱言，上缓即是上修。那么这里呢，就是举出相类似的一种呢错误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了正确的教授相应微细的抉择，确实有些人呢会将错误认为是正确，甚至于还秘密其中呢认为是他的宝贝，己误而误他，就是自己误会了，也误会让别人也误会，迷于这个正途。那么说呢，依前面讲到与这个劝习经呢能够安住相续，就是得决定之，与这个所缘相呢有定之力。那么你要有定之力的话，就是要侧举其心啊，无分别住，就是要我们讲的升起正念来，升起正念来。你升起正念来，就是我们通常呢，比如说这个人精神不好的时候，你说要打起精神来，不然这个事情呢做不完，这个事情做不好，那么一下子这个精神呢就提高了，他就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样的话就称为侧举，举就是把这个力量呢提高的意思，侧呢就是侧力的意思，就比如说人不愿意读书了，就鞭策他说你不读书啊，将来你干什么你怎么好，说出一些这个过患的事情，然后呢就激励他，这个就侧举的话呢，侧举侧举这个是相应的，有侧就会举，这人一激励之后啊，就开始发奋了，开始用心了，是这样的，这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所以称为侧举之心，就相应的这个心念呢它就能够往向于所缘的境界，往向于这个观察的内容，往向到这个内容怎么样呢？前面讲了，不做另外的思察了，不做另外的观察了，只要细念在这个嘞内容上就行了。所以其心无分别住，如果这个时候又做思者又做抉择了， 那就是有分别。不另外心作观察，心作思维，就是无分别。就是起一种呢策发策立的心。这个心呢能够举起来去向于这个观察境界，不做余想，不做余想，持续安住。那么这个时候虽无少许沉默之过，就说这个力量加强了，不会有这个了其他的这个过患，不会有这个沉默的过患，沉默的过患力量减缓了。前面讲到说了，你要定知之力，如果不是定知之力呢，那就不对，那就不算是呢依正确方法安住。那么前面注意了要除这个微细沉默的这个层面。那么有的人呢听了这个就会开始用心呢用功了，往往就按着做，按着做这个过程当中呢调举增上，就是一听这下来力量用得太过了，就跟初开始修的人叫他观呼吸，他平常埋观呼吸的时候啊呼吸还稍微好一点，圆称一点，一叫到观呼吸啊，这呼吸反而不平稳了，他觉得胸闷呢、或者出现其他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他心里面追得太紧，很多人都是这样，初修啊一股猛劲上来的时候恨不得几座之间呢就入定了，哪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之间呢自然就说，这里讲的说调举增散，就是说力量用得太强呢，它反而有一个这个心呢会飘逸于其他境界上，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平常是吊儿郎当的，也不愿意做什么的，就闲散惯了，猛然一下子给他加码要做好事情呢，他产生逆反心理，这个时候他想逃逸想回避，所以这个心初开始的时候啊要善调其心，确实不是太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现见不能相续久住，就发现什么问题啊，稍稍这个过了些时间之后，杂念就开始了，妄想就来了，就不能够为如实的继续观察所缘相，渐渐就离散，就不能久住。若低其举，缓其次，那么这里就是开始用计策了，相应的调制，就要低其举，低其举这个心啊不那么高了，放低一点，力量放弱一点，缓其策呢，就是不这个那么紧的侧立了，就好像个马一样的在跑啊，跑到自己觉得满意就不抽鞭子了，他跑不好呢不那么紧了，不赶得那么紧了，是缓其侧。现见作心速能升起，那么这么一调之后啊效果来了，就是这个心啊能够安住在所缘相上，这个安住的力即刻就掀起来了。遂为此方便是大教授啊，那么他一高兴呢，觉得哎呀，这个教授很殊胜，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殊胜教授，就是发大音声唱言，善法即是善修，那就是说了，很高兴，很畅快，甚至于就说自己这样有了经验呢。就辗转相告，就也告诉其他的人呢，这样修呢才是好的一个修持，你力量放缓就行了，但实际上怎么样，这是不急，前面初开始一说要测举其心呢，太过和不急都是不对的，所以初调的时候就很难的防患，不是太过呢就是呢不急，如果你只是执于一端，认为太不急的话呢，就是可以修的，就是正确的，这个正不正确了，这个并不正确，此事未变成修二法差别之论， 就说这种观点这种论调是一个相似见解，并不是说我不测虑其心了，我放缓了，我安住了就可以了，这样就是修定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这个当中呢，就是缺乏对于沉默和如实修奢摩托二者之间的差别。如实的修应该怎么样修，有呈现的过患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如果这二者有一个审慎明辨的抉择之后，自然就不会犯这种呢比较粗显的错误，就能够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啊很好的调御其心，以无过定虚据前说二种差别，非为令心无分别住一分而足。前面说了无过归，这里这一段呢是就是讲有过归，就是讲有过失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前面无过失的这个状态也有正念力有正则力，能够与所缘境内安住专注，令境明显，所以无过归对于这个安住修啊奢摩托的修啊它有两分。一分的话呢就是令境明显，一分的话呢就是令心安住。所以最初开始的时候啊就说的有四种嘛，就是一个是呢令这个所缘境明显，一个呢就是令这个所缘境呢安住专注不散，那么另外其他有什么补充呢，就认为加上乐啦，加上这个沉浸呢，在觉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说这个乐呢是清安呢它属于修定带来的效果，这不用另举。那么这个沉浸的话呢它是属于明了境让境明显呢这一分所摄，所以也不需要另外说。那么还有讲到从整个定上来讲，不是所有的定都有乐，这个第四禅没有乐，舍念清净地，四无色界定呢没有乐，那么这个明了呢令境明显呢在这个四无色界定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差位了。但是如果从初修定和整个根本净律的这个好的作用范围上来讲呢，就是以四禅定为一，而这个四禅定的话都有这个明了分，境界明显分，那么中期这个呢全体，合其这个纲要的话，那么就是一定在这个修奢摩托的无过归当中呢要具足这个明和专注两分，明了专注两分，就是前说了一种差别，非为令心无分别住一分而足，就是说渐渐是这个心里面呢没有妄念没有妄想，这样一分呢是不够的，一定要是两分具足。若为于境令心昏昧可名为尘，今无彼岸内心沉静故三摩地全无过失，此乃未变昏沉二法差别之言。那么这里啊就这个问题更进一步予以剖析，这在有些其他一些粗分的这个整体性的关于修定的教授啊就不一定会剖析这一方，但是如果正确的修定呢他一定是会具足这一分的，那么这个也跟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越早期的时代背景呢 整个分气就是禅定呢，都是具足的，是常识性的一个类存在，不需要那么详细那么具体的来类描述，很多人都已经有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丝丝相受，你合不合，对不对，到没到，那么这个指导者呢，那个是很好的，能够教育你启发你，但是越往后走呢，这个具足经验的人是越少的了，所以更好的一个保存呢，那就是文字上描述要加的更细一点，更具体一点，那么学的人呢才能够得到完足的认识。所以这里就进一步是抉择了这个昏沉和这个呢沉默的问题。假若说了对于这个境界呢心里面昏沉昏暗，这个就称为沉。那么现在这个心里面无分别住，没有杂念，也没有这个呢昏暗性，心里面觉得是清朗的，心里面觉得也是呢清净的，那么这样就是三摩地了，这样呢是正确的定了，没有过失的了。那么实际上有这样的见解，如是的说法，根源于对这个昏沉二法的差别了不认识，所以这里讲就是说未辨昏沉二法差别之言，就是说他由于没有认识到昏沉和沉默这两种修定障碍的不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认为我无分别住了，心里面也是清朗的，没有这个嘞昏暗性，所以这个就是正确的定，渐渐是说了力量放缓，没有摄取之心，没有这个定住之力，这个不为过，反正已经没有分别了，心里面也这个清楚了，这个就是正定的了，这个就是三摩地的了，实际上就是对于细微的一个层面，就是关于沉默的方面缺乏认识。下当广说，那下当广说就下面开始了，会广泛的予以呢介绍，予以这个剖析，所以在这个广论的止观当中呢，对于沉默这个揭示呢是做了相对篇幅的阐述，那么在其他一些这个相关论点当中啊，也有这个抉择，也不是没有，但只是说一般这个论点当中啊，不更具体更详尽来谈的时候，就没有谈这个问题了。那如果从无过归的角度上来讲，它一定是呢符合于正论，就是正确的这个类观点。不会有这个缺失，不会有这种呢过失，那么下面就开始呢相关呢另外的这个讲，就故若太侧举，虽能明了，由调增散，诸分难生。若太缓慢，虽有诸分，犹成增散，又不明了，其不堕入太急太缓，缓急失中，界限难得，故即难生，距离成调。妙三摩地，那么这里就谈论到能够具足正念正知，转入修行的时候，止观实践的时候，这个运作当中呢 要掌握的一个重要技巧啊，这个是比较对于初修来讲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你要能够调和时钟。就如果是不明了的话呢，他这个心啊初开始啊发得很猛，用的力量太强，那么虽然有这个明了分的力量，但是的话呢就会转向于吊举，吊举一生就没办法安住了，就会起杂念，就会生妄想，不能够无分别住。那么假若说这个力量放缓的时候，虽然杂念不起，也可以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但这个时候啊沉的力量，沉默的力量会渐渐的发展出来。那么如果强的时候啊，这个现象就开始不明了了，它由明了渐渐的变得不明了，变得这个力量呢单一在那里，就是这个木在那里可以说是，然后再下等下下次呢就开始出现这个昏昧的力量，那就进入昏沉了。所以初开始修的时候要能够修得得法，就是不会太急了，也不会太缓了。这个急缓如果得中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的。但是初开始修啊，能够把握好这个界限的不是很容易。所以故伎难生，距离沉掉妙什么地，就是不太容易升起真正妙什么地。所以我们在开始修的时候啊，有一期间呢是需要有耐心的，为了把握好这个沉掉的消除，不是太过，不是太急，能够急缓得中，就需要你在这个禅修实践当中，专注于所缘这个过程当中，用心揣练，这个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状态，这个实际经验，善巧的来调整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观的时候，观这个呼吸啊佛像呢，你发现这个力量再过的时候就会起妄想，就容易飘走，那你就把力量放弱一点，就放弱了一点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心啊转于昏昧，或者说这个力量呢单一在那里，没有这个敏锐，没有这个精明力的时候，那你要加强一点。那么加强又太过的时候又减弱一点，减弱减弱减弱的这个又不够的时候又加强一点点。所以他一定要经过练习才会慢慢成熟，保持在一个时钟的这个的层面，符合于这个无过归的界限，就是既能够安住其心，又能够明了其相。明了和安住二者呢不失一分，能够双聚二分，就是这二分都能够有，这样才能够升起妙三摩地。大德月云，若精勤修生吊举，若舍精勤复退末，此戒等卷极难得，我心扰乱云何修？精勤修者为太侧举，侧则生吊，若舍侧立太缓慢者，心住其内复起退没，亦为距离沉掉平等安住， 兴于此界，平等而卷，实属难得。那么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善知识的言教论点当中，有这些类对应的论述。那比如说这个大德月了，讲到这个修止的时候，就说这个禅修者他又是这个太过精进太过努力，那心里面就会容易生调举，就像我们一般的人呢，遇到一个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事情，那他就止不住的说开了讲开了，思想格外的活跃，不太容易收得住。那如果遇到一个自己厌怠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呢，就他总是一个消极配合，不会说了这个心力啊，用的比较强。所以这里这个若舍精进呢，复退末，就是说他缺乏这种精进力的时候呢，又处于一个退末的状态。所以这个凡夫有情呢，初开始的时候，如果从见上来讲，说有就只有啊，说空就只空。如果从这个止观修止的层面具体来锻炼来讲的话呢，他不是这个力一下就用猛了，那等一下这个力又用得太弱了，总是不太容易把握好。所以处在这个时中界限，如是平等而卷呢，比较难得。所以我性扰乱云何修啊，这样心扰乱呢怎么修呢？这个解释当中就讲了，太摄举呢就生调，太放缓呢，这个心啊就会又起沉默，就要经过一些调啊，才能够离沉也离调，心才能够平等安住。达到平等安住啊，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是初修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前面最初讲念的时候啊，就讲要相续而念，这是一个诀窍。那么再接下来又讲了一个什么呢？与所缘境定之而住，又是一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决定之。那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调这个作用力啊，能够急缓得中，这又是一个诀窍啊。所以这些一连贯一连贯的这个剖析啊，就是层层递进详细的解析，使令这个听的人，学习相关这个止的练习的人，比较善巧的能够把握好，能够这个修的时候啊，不偏向错误的这个状态。佛经是云：言精进者，位于善品，发起勇悍，策立而卷。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善知识啊，在解释的时候，什么叫精进呢？精进的话就是对于善法善品非常勇猛的这个努力，能够为策立自己，这样就称为精进。说佛法里面这个精进呢，它是有确定方向的，就是你这个断恶修善往向这个方向，时时间的努力就是精进。那如果说你非常这个勇猛的去做坏事，那就懈怠，那不是这个来精进。那么这里主要精进呢，更进一步又这个狭义一点，就是指这个修观修止的时候，修习止观的时候，心专注于所缘，能够策法起行，包括最开始所说的未住所缘之前的修法要怎么修啊？修这些家行具足资粮，要观察三摩地的功德， 你对三摩利的功德有深刻认识了，你决定想要修，知道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径，能够如实证得三圣功德的开端，开端，又云有见掉过，舍其精进，细其功用，兴于内成。那么前面是呢，色力也转太过，后面的话呢，就是说呢，因为太过的色力，所以相应的就升起调举，那就不精进，泛精进，这个功用心呢，就开始内收内成了，就像我们一般初开始修学佛法的人一样的，一天修。一天这个念经非常肯干，非常努力，那修了一些时间之后呢，这修得太疲乏了，又生厌倦，这个时候呢，力量又太反了，都不能够继续保持，不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又是一个过患，这又不对，那么我们呢就说到这里。